课本告诉我们，理论没有实际是空的。圣经启示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圣经的真理究竟该如何应用在真实的生活中呢？基督教伦理学帮助我们将黑白分明，把是非搞清，活出一个合乎真理、讨神喜悦的人生。欢迎收听由张德仁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伦理学。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的第二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在上一回第一课当中，我们提到了基督教伦理学所要考虑的三个原则中的第一个原则，那就是标准原则。神的话，圣经，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既要判断是非黑白，那么那个尺度就很重要。特别在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好像没有了标准，但没有了标准，我们将不知何所措手足。此外呢，其实标准原则跟圣经当中所提到的信望爱的信有很重要的关联。标准在那儿，神的话在那儿，要去相信它。近来许多时候，圣经的权威受到怀疑，甚至弟兄姐妹也有很多人在否认圣经的权威，而引发出许多的异端跟邪说。也有一些人说呢，圣经的文字都是人所写上去的，因此就把圣经的标准就大打折扣。但是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虽然圣经的文字是神借着人所写的，但是并不抹煞那是上帝的话。此外，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也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二十一节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从21节这里提到预言，提到是人被圣灵感动，然后说出上帝的话来，也可以来印证了，在圣经里面，神的话语都是人被圣灵感动所写下的文字。所以呢，当我们在看圣经当中所谓的标准的时候，我们需要配着信，信心这个态度来把握。好，简单补充完第一个原则，标准原则之后呢，在今天的第二课当中，我们要来讨论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原则，那就是处境原则。也就是说，当你我在做出伦理抉择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处境和场合，如此才有可能正确的应用圣经的吩咐，也就是准则的原则。比方说，过去在教会里面，我们喜欢把一大套过分简单化或是过分死板的规条加在弟兄姐妹身上。例如说，不准跳舞，不准看电影，不准喝酒，不准唱卡拉 OK 等等。这些教会要求弟兄姐妹在许多的行为的细节上面整齐划一，但却毫不考虑处境或是场合的因素。此外，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受了这种教导之后，就以为遵守这些规条就是敬虔的表现。但其实基督教伦理学不是如此的死板，我们必须按着圣经的原则来分析我们的处境跟场合做出抉择。我们不能够要求弟兄姐妹在所有的情况底下，他们的行为都要整齐划一。比方说，我们不能够只说不准跳舞， 我们还要教导一些原则，让弟兄姐妹明白并且知道如何把不同的五做一个分类，来决定哪一些场合是可以跳哪一种舞，哪一些场合是不能够去跳哪一些舞。比方说有一些舞就不应该在公共场所来跳，比方说像脱衣舞，但是这种舞就未必不能够当夫妻两人单独在卧房里面的时候呢，他们未必不可以跳。此外也有一些基督教的团体在公园里面去发展所谓的赞美操，透过诗歌来研发一些舞蹈，透过舞蹈来联络弟兄姐妹的感情，乃至于透过舞蹈来传福音，这都是很好的。所以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说不准跳舞，那么大学的舞会也不准去参加。要先明白到底那个舞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若是摇头丸、吸食毒品的舞会淫荡的，那么当然不能参加。可是若是健康的社交，当然就可以参加。说到这里，德仁特别要来再来强调一下，当你我考虑到处境的伦理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忽略了标准的原则，我们仍旧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分析我们所处的处境跟场合。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了标准，我们就不能够正确的了解处境和场合。若没有考虑到处境和场合，我们也不能够正确的来应用这些标准。所以我们在第一课所谈到的标准的原则，和第二课我们所要谈的处境的原则，不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或是互相矛盾的伦理观。标准原则和处境原则乃是在我们研究基督教伦理的时候两种不同的角度。如果只有标准而忽略处境的伦理呢，是行不通的。好，下面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在过去历史当中有两种的错误。第一种错误就是只考虑标准而忽略处境，比方说像哲学家康德就是如此。另外一种是只强调处境跟场合而贬低了标准的重要性。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在倾斜的地平线上，哪里是我可以平衡的支点？在随波逐流的价值观中，什么是我可以力争上游的应变？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给予基督徒临危不乱的靠垫。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让基督徒生活与圣经结合的关联。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张德仁的教导，使神的话语在争议的话题中神气活现。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二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呢，德仁自己备有相当完整而丰富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好，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在过去历史上面有两种错误的我们的见解。第一种是只考虑标准而忽略处境，像哲学家康德就是最好的代表。康德的伦理律，律呢是律法的律，伦理律，在哲学家康德伦理律当中，他说道：你愿意别人怎么样做，你就去做；你不愿意别人怎么样做，你就不要做。康德把这句话当作是伦理的标准，当你不喜欢别人怎么样做，你就不要去做；你喜欢别人怎么样去做，你就那样子去做。 然而我们仔细来想一想，康德的伦理律是绝对的，是无条件的，是不考虑场合处境的。然而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细节呢，都受到环境的影响。如果你不考虑场合，你就不可能做出任何的选择。哲学家康德他忽略了。有一些事情他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别人不一定也认为是如此。比方说我不喜欢别人跳舞，那么我自己也不跳舞。我自己不喜欢跳舞，所以别人也不能跳舞。这就是只考虑到标准而不考虑处境跟场合。另外一个极端呢，则是著名的伦理学家，叫做富勒彻 Joseph Fletcher。 Joseph Fletcher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场合伦理》。这本《场合伦理》里面，他强调了场合处境的重要，而贬低了标准的重要。 Fletcher富勒彻认为，没有任何一套的标准是有绝对的权威的，任何的伦理的抉择都必须要考虑到处境和场合。只要处境和场合是一种爱的处境，是一种爱的场合，标准就不重要了。他举说，在某一个场合里，如果说谎是比较有爱心的，那么就应该要说谎，不要受到圣经的实诫，也不要受到任何的标准所约束。我的朋友，他的错误在哪里呢？德仁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希特勒。希特勒如果接受了 Joseph Fletcher 的论点，他就可以说，我对犹太人的迫害跟灭尽是爱的行为，因为犹太人是比较不好的人种，我把这几百万人短暂的痛苦给除灭了，就可以促进全人类，或是说促进最优秀的人种永远的幸福。所以屠杀犹太人是一种爱的行为，只不过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而已。希特勒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好，从以上的例子，你我就得知，不论是只考虑标准，不重视处境和场合，或是只看重处境和场合，而忽略标准，都是不对的。讲完以上历史的见解之后，我特别要来提，处境和场合还是有差别的。什么是处境呢？处境是指着意义比较广的，比方说某一个阶段，但是场合呢，意义是比较窄的，比方说某一个宴会，某一次的考试，某一次的战争，某一回的竞赛等等。因此处境的意涵是包括场合的，但是场合呢，却不包含全部的处境。好，在我们了解了处境是属于比较大范围的，场合是属于比较小范围的之后呢，我就要分两点来说明处境和场合这个原则当中的重点。第一点是，基督徒必须按照救恩历史来了解他的处境，这处境是比较大范围的。基督徒必须按照救恩历史来了解他的处境。第二个呢是场合的，场合是比较小范围的。主再来的盼望会影响我们在任何场合中所做的抉择。我再说一次，主再来的盼望会影响我们在任何场合中所做的抉择。刚才第一点是，基督徒必须按照救恩历史来了解他的处境。在第一点里面，基督徒必须按照救恩历史来了解他的处境。什么是救恩历史呢？圣经告诉我们，所谓的救恩历史，就是神如何在历史当中来成就救恩。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你我的历史观。对我们来讲，历史不是漫无目的的发展。对基督徒来说，历史包含了三大主轴，那就是创造、堕落、救赎。 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包括你我。神创造了一切的受造物，但是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却告诉我们，人不听神的话，犯罪。人犯罪之后堕落，堕落，如果你仔细去看，神并不是人堕落之后呢，算了一了百了，就去承担罪的苦果好了。当人犯罪之后，神先帮人想出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三节，说到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十四节，耶和华上帝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按理说人堕落了，接下来上帝说完了对蛇的审判之后，神应该要开始对人有一个审判的宣布。可是你会发现15节与14节截然不同，在创世纪第三章第15节，神先帮人想办法，怎么办？人堕落了。15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这一节经文里面隐含着一种弥赛亚的一种预表，我们看到将来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将要伤蛇的头，将要击溃撒旦黑暗的权势。神先预备了救赎，创造、堕落、救赎。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开始于创造、堕落、救赎。人的历史的主题是救恩，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甚至于到了士师记的时期，到了先知的时代，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看到了神都预备了救恩在里面，包括现在。因此我们由圣经所记载的内容，我们明白了神在人类历史中成就救恩的过程，我们称为是救恩历史。基督徒必须按照救恩历史来了解他的大范围，他的大的处境。也就是说，基督徒你我所身处的一个救恩历史，我们处在的是一个很特别的阶段。而这个救恩历史的阶段呢，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把这个阶段称之为是末世，末后的时代。这末世的处境是我们与一般的伦理学者所不一样的。基督教伦理学，我们的处境是一种末世的处境，这处境影响我们做出伦理的抉择。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31节说，这世界的样子都要过去。如果一个基督徒真的了解并且相信这样的一个救恩历史处境的一个末世，我们就不会因为今生今世的忧虑，不会因为钱财的迷惑而停止跟随主。我们乃是会为着摆在前面的标杆，神的称赞以及我们的盼望，忠心的来侍奉神，并且准备要迎接再来的救主。弟兄姐妹，如此看来，基督徒所拥有的盼望是建立在救恩的历史上面，而我们目前所处的救恩的历史的阶段也使我们的盼望更为具体，更为逼近。所以在盼望的范畴底下来讨论基督教伦理学的处境的观点是很适合的，这是我们第一点所要把握的。基督徒必须按照救恩历史来了解他的处境。好，谈完处境，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谈。什么叫做主再来的盼望会影响我们在任何场合中所做的抉择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不知所措不应是基督徒的风范，人云亦云也不该是基督徒的羁绊。 基督教伦理学教以圣经为应对世俗的力挽狂澜。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娓娓道来神的深切期盼，使你我生命的花园可以因着神的话经营的花香长漫。欢迎继续收听基督教伦理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本课程呢，德仁备有很丰富而完整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和张德仁索取。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此外，若是您在伦理上面、生活上面有各样应用的问题，也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您的问题。好，我们要分享第二点，主再来的盼望会影响我们在任何场合中所做的抉择。我们提到了处境是比较大范围的，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处在末世这个处境里面。那么场合呢？主再来的盼望，这个盼望会影响我们在小的范围，在任何的场合当中做出正确的抉择。有一个学者说，若是一个人的盼望，他对主再来的盼望很强烈，他的行事为人必定相当符合基督教的伦理。相反来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对于主再来的盼望很不强烈，很淡，那么他就必须检讨一下他在生活里面有哪一些方面不合乎神的喜悦。我再说一次，一个基督徒的盼望，对于主再来的盼望，若是很强烈，他的行事为人必定相当符合基督教的伦理。相反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对于主再来的盼望很淡，那么他就需要去检讨一下他在生活中的哪一些方面不合乎神的喜悦。在《使徒行传》第24章15节到16节那里，保罗在为自己分数的时候，他说到了他因为复活的盼望，以至于他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在《使徒行传》第24章15到16节说，并且靠着上帝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盼望。16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上帝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你看到了吗？这盼望在指导着保罗的行事为人，对神对人都要长存无亏的良心。我常在想，如果主耶稣基督明天就要再来，那么今天我要如何来过我的生活呢？我还是要继续活在欺骗人、欺骗神、虚伪甚至犯罪的光景里吗？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到三节里面，在那儿也提到，主再来以及信徒们的复活的盼望，能够使得基督徒洁净自己。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不可能实行基督教的伦理。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的一到三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第三节，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在第三节说，凡像他有着指望的，这像他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 向他是依赖的意思，一个依赖神的人，他会盼望神，而这样的人就洁净自己。洁净这个字在圣经当中的用法指的是脱离道德的污秽。比方说约翰福音第11章55节，使徒行传第21章24节26节，出埃及记第19章第10节，脱离道德的污秽。我们看到一个盼望神的人，他就会脱离道德的污秽，像他洁净一样。这个像他洁净一样，指的是耶稣基督在人性方面的完全。一个人他盼望神，他会盼望能够像神一样，而这个盼望会促使他渴慕脱离一切道德败坏的污秽。因此难怪也有一个学者说，主再来的盼望是基督徒敬虔的温度计，主再来的盼望是基督徒敬虔的温度计。你想要测试一下你对神的敬虔的温度吗？那么就想一想，你对主再来的盼望到底有多深。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第二课，关于处境的原则。当我们在谈到有关于标准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不同的处境就有不同的应用。不要把一个过于简单过于死板的规条加在弟兄姐妹身上，或是应用在生活里面。比方说德仁之前所提到的不准跳舞等等，我们需要考虑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场合。此外呢，在今天我们也特别说明到，在过去历史当中有一些错误的见解，我们不能只有准则而忽略了处境。像哲学家康德就是最好的例子。康德认为，你愿意别人怎么样行，你就去行，否则就不要行。你不喜欢别人跳舞，你自己就不要跳舞，你自己不喜欢跳舞，你也不准别人跳舞。这是一种错误的伦理应用。再来呢，还有一个学者叫做富勒彻 Joseph Fletcher， 他写了一本叫做《场合伦理》。他认为只要是在爱的场合跟处境当中，那么标准就不是很重要了。比方说如果在某一种场合里面说谎是比较有爱心的话，那就说谎吧。如果把这种原则对照希特勒的屠杀犹太人，那么是相当的符合。我们看到若只强调场合，像 Fletcher 一样，而贬低了标准的重要性，也会让我们造成许多的错误。再者呢，我们也谈到处境跟场合的分别，处境是比较大范围的，比方说救恩历史当中的某一个阶段，场合呢是比较小范围的，比方说竞赛啊，某一个竞赛，某一个战争，某一个宴会，某一个考试等等的。最后呢，我们也提到两个很重要的我们对于处境原则的把握。第一个，基督徒必须按照救恩历史来了解他的处境，我们是处在末世的处境里面。第二呢，面对场合，主再来的盼望会影响我们在任何场合中所做的决定。主再来的盼望是基督徒敬虔的温度计。若是你我对主再来的盼望是强烈的，那么我们的行事为人也必定相当符合基督教的伦理。反之，我们则需要悔改，检讨在生活的哪一些方面不讨神的喜悦。好，时间到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